好，欢迎回到姑且听听，我是肉肉，
我是三妹，
我是 Talky。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1期，我们已经完成了前面10期的录制，这对我们姑且听听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时间节点。其实我们前10期我们从不同的话题展开嘛，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浅浅的了解一下我们。从这一期我们开始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板块，就是关于书影音、爱用好物以及我们平时吃到的美食的分享，也是希望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让我们三个也更加的了解彼此啊，了解对方的喜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也先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分享的任何内容都是纯分享，没有任何广告，因为我们播客确实也是刚起步，确实没有广告投我们。小小的玩笑，自嘲一下，也欢迎金主爸爸来投我们啊。我们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主题，这部分可能就是涉及我们在精神上得到的疗愈，就我们三个想分享一下书籍、电影、电视以及音乐这些。 Talky 先来分享一下吧。
我想先分享一个电视剧，它是一个英剧，名字叫做《伦敦生活》。你们
听
过吗？
哦，这个我有听过，好像是一个女孩，然后
对对，
主要讲他生活那是吧？
对，这个英剧它总共两季，它主要在讲女主她的生活在某一个阶段陷入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如意里面，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她也没有放弃自己，就是迈向了更好的生活。听起来是很俗套的一个剧情，但是它整个电视剧的这种拍摄的手法、呈现的手法非常的高级，我至今没有看过一部比它更高级的电视剧。可能我看的，对，可能我看的也比较少，尤其在电视剧、英剧这一块会比较少。但是我认为这部电视剧编剧的这些台词都非常常非常的好。你不能在非常得意的时候去看这个电视剧，你是没有办法达到一种共鸣的。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体会到女主角她的那种自卑和家人之间的矛盾，对爱情的就是这种向往又悲观，一种自毁的倾向，对友情上面也有一种很伤心的那种感觉，反正就各种人类的孤独的情绪的大集合。你很得意的时候是完全你 get 不到这部剧的含义的。在我非常难过的一个阶段去看的，真的那种非常的感同身受，感觉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大概大家能感觉到它是一个非常色调比较很低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但是它你看完之后你反而会燃起对生活的热爱。它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台词，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后那个神父和这个女主他们俩没有走到一起，神父说的就说，爱情很糟糕，不仅很糟糕，还使人痛苦，使人害怕，让你怀疑自我，批判自我，与生活中其他人疏远，让你变得自私，让你变得奇葩，让你纠结发型，让你变残忍，让你语言和行动都失常。我们都想得到爱，得到后却发现爱是如此可怕，所以怪不得我们并不想独自经历，别人教我爱是与生俱来的，人生的目的是为爱找到合适归属。人们总是这样说，感觉来电就好办了，但是我深表怀疑，要有勇气才能辨别合适人选，弱者不擅长爱。做一个浪漫的人需要满怀希望，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当你找到你爱的那个人，就像找到了希望。这段话我可能用中文念出来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你们去看这个，去看他这个原片的时候，有一种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被击中的那种。当然你一定要全部的看完你才能 get 到，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真的太深远了，不停留在表面的电视剧很有力量感，尤其如果陷入了爱情的苦难中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你吃到了生活的苦、友情的苦、家庭的苦，你都可以去 看这部电视剧，它是一个很治愈的电视剧，而且台词特别经典。对，这是我想分享的，就是电视剧吧。你们有相关的电视剧想分享吗？
我觉得你这个电视剧很有深度。我本来想推荐的电视剧其实是一个国产电视剧，因为我觉得在倒退10年，电视剧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在中国是一个热潮。那个阶段的电视剧，我觉得我们中国拍的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也不是说现在不好，但是我觉得那个时
那
候
会儿
电
更
视剧
好。
对会让我能看进去。我今天想推荐的是《父母爱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有看过，很喜欢。
我没有看过《父母爱情》，但是我家里人他们很喜欢看《父母爱情》。它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下饭剧，家长里短，
对
生
对
活
对，
气息很重的一个电视剧，其实非常适合我们去看，不像现在的很多玄幻，这幻那幻的，很飘飘然，不着地。
没有
对，
特别狗血，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甚至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反面人物，感觉是日子是日复一日的在过，特别稀松平常，就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但是因为这样，它就很治愈，很温暖，里面很戳人的地方，比较戳泪点的地方，我每看一遍都会再哭一遍。我印象特别深的，他们去送二儿子当兵，在船上告别的那一段，每一次看都被触动到。
我感觉这个父母爱情其实就是讲的普通人的生活，
大家都会感同身受。
对，对，
方你有没有电视剧想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电
我
影？
这边有一个电影想和大家分享。刚才你们二位讲都是偏治愈系列的嘛，也是那种就可能当自己 emo 啦，想要找一个途径去治愈一下自己的身心。那我这边强烈有一个推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心灵奇旅》。
心
没
灵
有。
奇遇就动画的那个是吧？
对，是的，
这个我还没看，但是它在我
很
的
好看，
必看榜
清
单
单
上。
是的，是吧？一
对
定
对。
要看，你们有时间一定要看一下。我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都会去看这个电影。我这个人的性格，我看完一遍这本书或者这个电影，我很少再会去看第二遍的。当然，它和老友记是我可以反复去看的一个东西。它大体讲的是什么？这个男主人公他是学音乐的，弹钢琴的，但是没有人赏识他，他就应该在一个学校里面当老师，日复一日，父母也不是很理解他，就觉得他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应该追求自己的梦想。突然有一天，有一个贵人发现了他，想邀请他演出，但在去演出的这个路上，他不小心掉进了井盖里面，摔死了。在摔死之后，他就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所谓的这个天堂。需要他和一个小精灵来进行合作，能够顺利的通往天堂的那个路上。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一个精灵，也是和他一样有个性，不屈于待在这个里面。他们两个人就用了一些方式，偷偷又跑回了这个人间。当然，他们两个人就互换了一个身份，他变成了一只猫，那个精灵变成了他。他就通过这个猫的一个视角，慢慢发现生活原来不止于我之前焦虑的这些东西，还有很多可以治愈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他开始享受在街边道路的两边，太阳洒下，透过这个树叶落下，他就慢慢的享受这一个瞬间，就非常的美好。大体是这样子一个故事，主要能够告诉我们比较珍惜当下，珍惜身边人，珍惜眼前，就是这样子一个场景和故事。我觉得它的场景画面是非常好看的，故事整体是偏向于那种搞笑的，就不太会那种有催泪的情节。但你看完之后，你又会觉得我的生活还是非常美好的。
我觉得咱们三个分享的其实好像都是那种治愈系的。
要偏温暖，
你们两个说的我都种草了，我的刚才都在我的备忘录里记下了。
的特别特别好看。
我还想分享，说到电影，我还想分享我已经刷了3、4遍的电影《傲慢与偏见》。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其实刚开始第一次看完的时候我没什么感觉，第二次看完的时候其实也还没有那么多的感觉，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再看它一遍。现在还有一种感觉，我今年还要再刷它一遍，可能就是
它
一
是主
种，
要讲的什么？爱情类的吗？
它就是爱情类的，女主和男主之间，他们俩的可能身份上有些差别，男主他有一些阶级的优越，女主她。对男主有一种偏见，从第一次见到男主，他就觉得这个男主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他看到了他的缺点，没有发现他的优点。双方在这样的一个拉扯中，互相的明白他们彼此是爱对方的。这个故事它之所以说经久不衰，甚至能让我去不断的去重新看，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电影。拍摄的很好，那个场景也非常好。我印象里有一幕特别深，有一天我忘记哪，我忘，我其实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男主迎着这个早晨的晨露，穿过一大片的草，那种草地来见女主。两个人在这个草地上相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爱情吗？就这种感觉，对，它展示了一种爱的本质，我感觉。能够跨越差异，拥抱真实。我允许，我看到了你的傲慢，我也理解你的偏见，但是这不妨碍我们相爱。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他也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
OK，好
但是我感
的。
觉，但是说起来也很奇怪，就不管你看多少电视剧还是看多少电影，你看完之后，这个东西就从你的大脑中默默流过了，好像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那是为了让你再看一遍。
哈哈哈，有可能。
那 Talkie 分享了一个爱情类的电影，我也分享一个爱情类的电影。就是你没有看过《爱在妥协》吗？它可能有点偏向于小众的一个电影，是
爱
不是？
在妥协，
是不是连听都没有听过？
我好像听过《爱在三部曲》吗？
不是，是什么《爱在什么黎明
那可能我，那我没看过，反正。
》？就是当时我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了这个电影的影评。我看这个电影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因为这个电影的布景非常的好看，整体的布景都是那种法式的，它是在海边一个白色的大大的别墅。这个女主她是个作家，她的卧室是一个巨大的书房，这个书房有一大面的弧形的窗户面向着那个海边，整体的一个布景非常好看。这个导演也是一个女性的导演，她对于她所有的电影当中的布景都非常的注重这个场景。当时我主要看这个目的，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还真不是那种纯粹的文艺片，它还偏向于那种很搞笑的喜剧类的一个电影。主要其实就是讲了一个40多岁的已经离过一次婚、有20多岁女儿的这样子的一个偏中年的一个女性。她是一个作家，每天就窝在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写作。恰好有一天，她一个女儿带了一个40多、将近50岁的一个男的，陪她去在她妈妈家的别墅度过一个周末。正在他俩亲热的过程当中，就撞见了他妈妈。这男的由于岁数大了，再加上一些荷尔蒙的分泌，导致他住了医院。反正就一些非常搞笑的情节。这个男主他住完医院还需要疗养一段时间，所以他就借住在了女主的家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俩就慢慢产生了一些情愫。他们的女儿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他们女儿可能也是抱着这种玩玩的这种谈恋爱的一个心态，所以他就劝说他妈妈看是否可以怎么讲和这个男主看看有没有一个发展的可能性。但这个男主他又是咱们现在传统意义上面的一个渣男，他有无数的女朋友，谈完一个换一个，但是不会跟你有任何明确男女朋友的一个关系，只是发生一夜情这样子一个男的。女主又面临觉得自己真爱来临之际，他又是一个很喜欢逃避的一个人，所以这两个人通过一系列的 心理的斗争，最终在一起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片就这种片子很适合，比如说你失恋之后的一个修复，或者是对于爱情抱有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情绪或者是想法的话，可以尝试看一下这部电影。
这么多爱情，
是的，肉肉有吗？
我最近在这一块很贫瘠，每天都在刷抖音。
那我还想推荐，我其实有很多想推荐的电视剧啊、电影什么的。就说完爱情，对，我还有一个友情上很推荐各位去看的《我的天才女友》。它总共有四季，它是一个意大利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讲莱农和莉拉他们的友谊，从他们很小的时候一直到他们四五十有了各自家庭之后，这种他们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很破败的社区的童年开始，就是双方他们彼此在对方的眼中都是对方的天才女友，互相欣赏，互相信赖，互相竞争，友谊的那种矛盾拉扯以及不可割舍，我觉得完都能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是彼此的激励，如果看过的人都能有一种这种感觉，他们被彼此互相吸引，又被彼此互相激励，在这样的友谊中不断的成长，这样的故事
很真实的感觉。
对， 对，给人一种很激励的感觉。总有可能世界上，我曾经多次幻想过世界上会不会存在另外一个我，或者说我的另一面镜子，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角色。我觉得莱农和这个莉拉他们两个就是这样，互相是彼此的镜子，他们有不同的人生道路，不同的生命轨迹，但是彼此身上都在映射出对方的特质和对方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力量。我觉得这种关系是很难能可贵的，很幸运，而且能保持下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想了想，我觉得女性之间的友谊可能不仅仅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种的样子，只是就是我的天才女友她展现出了某一种。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你自己有，我们有的时候也能够在对方的身上看到我们的一些特质
影子。
对对对，其实很多电影电视剧里边描写友情都太过于浅显了。
对，你说到这个浅显，我就觉得他们有一些对女生之间的友情的那种，不是对女生之间的关系的刻板印象，好像女生和女生之间每天都在扯头花或者是塑料姐妹花，怎么可能呢？这是生活，不是电视剧。
没错，
这几个作品其实都很不错。
是的，之后我们也可以选几部我们展开一起看一看，一起探讨一探，探讨探讨。
对，
是，
就是详细的聊一聊。
是的，
这个，
我们也是打算每个月出一期电影和书籍的一个分享探讨。
对的，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
是的，欢迎大家来听。感觉我们刚刚分享了电影电视剧就爆发式分享，然后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书籍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Talking
有一本书叫做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
我听文化有限他们讲过这一期，我到时候把那个转给你，我觉得你应该会很喜欢
这个书。我看的时候也是很难过的时候看的，我一焦虑就开始看书了。这本书它讲的就是剧情，我就不详细说了，但是里面有一句话是出自这本书的名句，叫做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光明。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整本书给我的感觉的话，就完全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大致的说一下他整个是啥情况。他就是男主，他本来刚开始是一个
那种低能儿，相当于他这个智商非常低，就有一种药给他做实验，让他吃了，他就智商一下飙升到爱因斯坦的高度了。这个药效过了之后，他又低落回了这种低能儿的一个状态，所以才会有这句话：如果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光明。中间的很多细节我已经不太能想得起来了，但是我真的非常的希望每个人去看一下，因为只要是你接受过教育，以及你可能在考研、考公、考各种事的路上，你都会觉得对这本书产生共鸣的。相当于说什么？如果我不曾去努力的学习，或者说不曾被画过这样的一个大饼之后，我就不会说因为这个饼遭受到更多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那段时间我看完这个书的时候是在2022年，那一年正好盛行于脱不下的孔乙己的长袍，大家应该能 get 到。尤其是现在这个工作也不好找，我们对生活的迷茫，对工作的要求可能很多都来源于我们一开始对自己有很多的期望和期待，以及我们看到了别人的亮的放眼的光明前途，以及和自己的默默无闻一对比，你就会觉得很痛苦了。对，所以这本书其实很适合正在经历一些不满足于现状的大家去看。
虽然写的是那个低能儿，其实是影射的是我们千千万万个自己在逆境中的自己。我感觉分享好有意思，感觉你们分享的电影这些书感觉都有扩充到我的知识边界。
那就好那就好，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其实也很想推荐别的，就比如说什么明朝那些事，我觉得大家应该都
我喜欢。
从这本书里面我发自内心的喜欢
作者，
尊敬张居正这样的一个人。
我非常崇拜这个作者，太厉害了。
对，真的他非常棒。这一套书就一系列的书，你是完全可以老少咸宜的。
是的，
你不但是一个小学生，你也可以去看。
是的，
你成年人也可以去看，真的非常合适于各个年龄段。
我这么不爱看历史书的人，看不进去的，他非常吸引我。我甚至看完一套之后，我又听了一遍那个喜马拉雅就读的。
他会有一种感觉，我们可能所谓的历史书，在我们大众就每个人的眼里，可能就是那种《史记》《资治通鉴》这种很无聊、很无趣的这样的书。但是《明朝那些事》，它是一本非常风趣、幽默、很能让人陷入沉思的这样的书，它很有魅力。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得是在末尾，他这个书最后，他不是以任何一个历史上的那种王侯将相来作为结尾的，而是以徐霞客来结尾的。有一句话是，我忘记是谁说的了，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可能这句话现在也已经用烂了，但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会对这句话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度过我们这样的一生？是王侯将相那种吗？是历史上的波澜壮阔的每一个英雄人物吗？还是说默默无闻的自己？可能千百年之后，历史书上不会留下我的一点痕迹，但是我仍然需要度过我这样的一生。那我应该如何去度过我这样平凡的、短短的、只有一次的人生？会加深你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思考，而且你会更加的认识到，在历史的长河中，你是非常渺小的，渺小到就是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认清自己的地位，就会对很多事情有一种看开的感觉。你会想到，比如说，你看皇帝他也有很多事情他也不能做，即使是首辅，他也需要先卑躬屈膝，然后才能坐到首辅的位置，还要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防那防。一个人想要实现自己的志向，简直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这个是很难的。这一整套历史书给人一种，只能说不愧是神作吧。
一本好书就是能够引发我们的深思。桑尼有没有想要给我们推荐推荐的？
其实我就特别喜欢看东野圭吾的书，特别喜欢看这种推理类、悬疑类的。但我今天想推荐他其中的一部书，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就偏向于既推理 但又杂糅着很多治愈的细节，叫做《新参者》，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哦，我看过，
你看过？因为我感觉好像很多人提到东野圭吾偏治愈的书籍，都会第一个想到《解忧杂货店》，但是我当时看完给我的感觉，可能我更喜欢《新参者》，它属于是就它通过一个事件。引出让这个警察慢慢探索到发生在这个事件的一整条街，一整条街他会了解到每一个店铺或者是每一个家庭他们一些细节，就只是通过那一个事件引出来很多不同家庭的一些事情，最终的这个结局他也是比较温馨的一个形式吧，所以我看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时间，哎，还是有真情在，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温柔和善良，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具体的这种事件和细节，我觉得就不透露了，
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吧。
东野圭吾的书我也看过不少，可以推荐大家去看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比如说白夜行，然后电恶意嫌疑人 X 的现身，这些都不错。还有什么刚才桑尼说的新参者，放学后也可以看。
放学后太压抑了，他跟白夜行太像了，太压抑。
他日本的文学作品，我感觉是他们大多数都有一种那种压抑感。如果说说到这个悬疑类的话，其实我可能会想推荐大家去看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
叫什么名字？还是说你刚才说的就是书名？
就是作者叫阿加莎·克里斯蒂。如果喜欢看这个悬疑侦探这种类型的，大家会亲切的称呼作者为阿婆。比如说可能你们听过这个《无人生还》，
那我知道
了，
那我看过他的。
对，这些都是非常的经典的作品，我是比较喜欢看他的一些悬疑类的、侦探类的这样的书。
但是你就像刚才你讲的那个《无人生还》之类的，它纯粹是一个推理类，像东野圭吾，他就是情感和推理让你杂糅很难受的一个人。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对吧？
对，
所以反正就是看自己喜欢，就是想
喜欢哪种类
型。
对，如果你是想对纯脑洞的话，就头脑风暴的话，可以推荐阿婆的书。然后想在情感上再抒发一点的话，人性的温情的话，可以
对，
看东野圭吾的。
是的。
对。
肉肉呢？肉肉有什么推荐吗？
我其实我想推荐的是那种说理类的书，因为我最近看了很多这种类型的，就是我推荐这本叫做《向上生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作者叫九编，然后我想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分享一下，就是不正面的去分享，就从其他的角度分享一下。就这本书是我大姨分享给我的，她买这本书的时候，她是读完了之后分享给我，分享给我姐姐。然后这本书我是就是拿我大姨的，然后我来拿北京来读的。然后我假期回家的时候，我大姨还再三叮嘱我说，那个一定要给我带回来，我还要再读一遍。然后就是这本书就是书如其名，就是非常积极正能量的书。就是这种类型的书，其实就是总是会让你有那种共鸣吧，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说，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这种感觉。这个书就是在我第一份工作即将离职的时候我读的。其实让我去分享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不一定会分享得很好，但是我想分享一下我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变化。就我大概读了几天之后，我开始在微博上做笔记了。其实我在准备这个书的时候，我在想我要分享什么书的时候，还翻了翻，就当时写了好长好长，而且持续了挺长时间。我可以分享一下当时我记得一部分，那天写的是今天笔记的第五点：学会适合自己的事情，试错可以，错了要及时改变，觉得不合适，还是要及时调整自己，把自己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上去，发挥自己的价值。与其说是舒适区的问题，不如说是长短板的问题。还是尽量多发展长板，有能力之后适当补齐短板。
补充一点，我最近离职了，在找工作，我想我在及时的改变，在沉船之前及时下船的一种表现吧，加油。我想说的是，一本真正的好书可能或许不是一剂良药能够药到病除，其实是一种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的一种感觉。
这种类型的其实我也想推荐一下。
可以，
可能大家也听过，它名字叫做《认知觉醒》。就这本书，它虽然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外国人写的，但实际上作者应该是中国人。对，这本书它让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天鞭策自己去做一些积极的有意义的事情。它让我去认识到有很多事情它可能不能够去急于求成。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是在我那会儿还在做实习律师，准备考核职业，实习完满一年要考核的一个，正好是那个阶段面临的未来的一些问题，我会很着急于我为什么今天还没有成功，这样的一个世俗上的成功学的一个概念。对，因为我很着急去成长，很着急去成功，很着急去赚到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你会看到世界上总有同龄人发展的比你好，你就会想为什么不能是自己，为什么我做这个就这么费劲，别人做那个就那么容易。但是这个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知道有些事情它是需要去有耐心的去做的，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为你的未来打基础，而且是长远的基础。延迟满足是我从里面学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不仅要延迟满足，还要不停的去阅读思考改变。就是他，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就有一种感觉，你要知道还不行，你还得改变，知行合一。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绝对看了不亏。但是可能每一本书在你什么时候去看，或者说你该什么时候去看，它都是有一个契机的。比如说我可能在大学大四那年二年之前的时候，我的所有的看的书都是网络小说，我不怎么去看一些正儿八经的书籍，都是网文。但是后面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开始养成习惯去阅读，开始每年可能会看个二三十本这个样子，需要一种契机。而且可能有一本书你听了它很多年了，但是你一直迟迟的都没有看，它也是需要契机的。我觉得书籍和人是有缘分的，在每一个阶段它都会以某一种形式去出现，呈现在你的面前，和你产生连接，改变你。就好像也许现在有一些人在听我们的播客，听到之后他也许就会去看了，这就是一个契机。所以看了书记不记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去看。
对，先开始。
对，
说到这个播客，其实我想问问你们两位在声音方面有什么想分享的吗？比如说音乐呀，或者是想推荐什么播客，其他的播客节目呀。
我跟大家说，分享一下我的播客的，我的订阅生动早咖啡，
我也是
掌阅早知道，天真不天真，言中花树之类的，就这种类型的，这几个是我常听的。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
生动早咖啡，
对，一边起床一边点开这个生动早咖啡。
是的，我觉得我好像，因为之前我有了解过你俩的博客，我感觉我是你和肉肉的一个综合结合体。我这边生动早咖啡、言中花树、天真不天真、文化有限，还有读书不成年、凹凸电波，就是肉肉那边的，还有一个高晓松有档集，还有一个给你俩推荐叫商业就是这样，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讲各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动态，人家是怎么赚到钱的。还有纵横四海，然后虚实之间我也比较喜欢听，人间布洛芬，然后还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一个博，就反正这个博主是我从高中开始关注，叫你好竹子，然后他有两档博客，一个叫喷嚏，一个叫嗨羞，也很有意思。就这个博主就是算是比较早期那种 vlog 的博主。嗯，肉肉呢，
其实你刚刚分享的绝大部分我都听过对，但是其实我们三个刚才有一个非强烈的重合的，就是言中花树。
是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多人在听的，而且咱们三个都在听。其实它不是一个对谈节目吗？邀请的嘉宾都是女性，
我感觉包括主持人鲁豫，还有这些女性，我觉得她们都属于高知女性，特别爱分享她们爱看的书。对，她们都是在那种知识的滋养下，你会觉得她们表达的特别的生动。我感觉她们完全是我向往的那种女性，有知识，有涵养，独
有思
立，
想。
对，坚毅，自己生命中的大女主。当然，我也想推荐一下我们的播客《姑且听听》。好
推荐
的，
推荐。
是的，我们书影音的分享暂时小小的告一段落，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分享。说完这个疗愈心灵的，就回到我们生活中，讲点接地气儿的，讲一讲我们平时或者说最近的爱用好物。
来吧，Talk 先说说。
我有一个水杯，我已经买了三个了，
这什么东西啊？
就
能买
是
仨？
丢一个买一个，丢一个买一个，它真的是非常好用，一个才10块钱，
它是什么玻璃的还是什么的？
塑料的那种，但是很方便携带，而且你只要拧好，它不会漏水，大概容量是在200毫升。
就比较日常的
对对，
携
小
带。
小的，比如说你背一个包，不那么小的包，就是你可以把它直接塞进去的这种。这个杯子它是在。我有一次和我朋友，我们俩去逛名创优品，我们俩就一人买了一个这个杯子。我这个杯子就连续丢了2次，我就又把它都买回来。而且它这个杯子，名创优品，我前段时间去逛的时候，它还卖这个杯子，
又买
还
了，
是10块。对，它这么好用且耐用。
看来它的受众很广，所以它还一直在卖。
对对，而且价格都没有变。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是在。23年，不是23年，是21年。对，21年就已经过去有
你回头把
年。
那杯子照片，到时候咱可以写到评论区，可以给
对
他
对对，
发上去。到时
可以，
候如果有人想买，可以照着那个款式去买。
可以可以。
我感觉名创优品的翻新率还挺高的，它能2年还在也是挺。
它不止2年，它已经4年了。我21年买的这个杯子，我每次都买
二
粉
一年
色的，我买了3次粉色的。
还是说明这个杯子的销量它是达标的，所以
对
它会一
对
直
对，
生产，
是
对，
的，
比较稳定。
咱们仨这一段很难不相信，咱们是接了广告的。
真没接广告，
我们现在的实力还不足 以接
期
广
待
告。
金主爸爸投我们。
好的，还有没有
不不不，
Talkie？
你还有吗？
还有膳魔师的也是水杯，保温效果太好了。虽然价格有一点小贵，就可能它那个杯子普遍在一两百，便宜的在一两百左右，但是它保温效果真的是冬天烫嘴，
夏天冰嘴，
反
很
正
久。
是很好用，质量很 nice。
是的，
在保证不像你那样丢的前提下，能用很久很久。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想想，它这个价格上去了，你肯定也会比较惜心爱护一点。当然，如果你丢，就买我那种算了。
我这边可能近期唯一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的，以及性价比非常高的，就是咖啡机。我买的，我先说牌子，它叫做天美家。怎么讲？如果说你想在家或者是在公司拥有一个可以正儿八经喝咖啡的一个机器，又可以打奶泡的一个咖啡机，但又没有太高的一个预算的，那强烈推荐这个品牌的咖啡机，就是它的价位不超过400元。但是它可以满足你基本所有的日常的需求。它的整体的质感是那种不锈钢的，它的质感不太像是这个档位的一个咖啡机，但它又可以做到，比如说八九百，甚至是1000块咖啡机的一个性能。对，所以就这个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如果有购买的需求，
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我觉得
梳子
还可
吧，
以。
大家用的梳子。气垫梳吗？那个叫可以捏回去的那种，它梳头发真的不疼。
回头也给我们剖一剖。
可以。
其实我最近感觉消费很接地气，要么买衣服就买一些吃的。我推荐个生活类的是加热杯垫儿。我们公司是那种开放式的办公区，就是限制我们的电器的功率，所以如果我早上拿一瓶奶，或者是接了杯水放凉了没来得及喝， 天冷了又想喝口热的，有的时候就很难实现，所以有的时候还挺浪费，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杯垫，能够插电给杯子加热，就还
我也在我工位也摆了一个，非常方便。
天哪，我感觉这个很实用，因为我每天早晨会喝一桶奶，不还是凉的。
对，你可以喝点热的，现在天凉了比较适合。这一段挺生活，也不知道耳机那一段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物分享给我们，
可以在评论区打给我们。
是的。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接下来是我们最爱听的我们
美食类分享。
对，也请这个要不来北京玩的小伙伴们准备好，咱们准备上车，我们要去往下一主题《舌尖上的姑且听听》
有点难到我了。
看来这个书籍才是 TOK 的都市区。
倒也不是，是没发现北京有特别好吃的。
完了，牛吹大了。
对不起北京，对不起。
Okay.
你们先说，我想一下。
我给大家推荐三个不同维度的。第一个，如果说你们的好朋友或者是男朋友过生日，或者是你们想有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一个餐厅，但又想着这个餐厅能不能再高档一点，但又不是很想花太多的钱，这个时候我发掘到了一个很好的餐厅，叫做提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逛商场的时候看到过它，
是一个北京菜啊，那也是
它算是一个融合菜，它的主菜还是烤鸭，但是它的菜还是偏向于融合一点。
我知道这个价值不菲，
它如果日常双人可能得500多两个人吃，这是最低价格。但是它近期推出来了一个套餐，就有个秋季的限定，两个人吃能300多370多块钱。因为是这样，我男朋友是上个月10月26号过生日，然后我就提前在这个餐厅订了一个位置，他如果你有生日的需求，他是可以提前给你简单布置一下餐桌的漏沙的布置，有一些生日快乐的那种牌子，以及他会送你一碗生日面，那个生日面上面还有生日快乐那四个就是胡萝卜搞的那个字，还会送你一个爱心的小蛋糕，就很用心，反正主打一个花小钱装大逼。第二个维度，我很喜欢吃云南菜。
我也喜欢，
你也喜欢是不是？我发觉到一家云南餐厅不是很贵，人均我觉得也就60-70、70-80这个样子，在东四，叫做多贝居，也在碧翅膀里面。如果你在春秋夏这三个季节，在下午4点之前去吃饭，你还可以去他家的露台，因为他家是在胡同里面。
哦。
对，你可以在露台上就很惬意的吹着小风吃着饭。我非常喜欢吃他家那个豆花米线儿。还是很好吃的。还有一家菜，我当时在798那边实习的时候，就我同事他发掘到的一家餐厅，叫做霞姐家波子菜，就偏向于那种，这应该是什么菜，偏向于湘菜。反正你们搜那小红书，他家就特别火爆，有很多明星也去过，还不贵，也就差不多跟上一家餐厅人均价格差不多，全部都各种砂锅类的那种菜，肉也给的很足，老板娘也巨热情，还会给你点那种他们自己做的那种玉米饼。这个是我上上周我又去吃了一次，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但不要赶到饭点去，如果饭点去排队人会非常多。第三个维度，我这也是上个月刚刚挖掘到的一家宝藏餐厅，叫做雅拉烤鱼，当时是在哪儿，五道口那边有一家这个店，但是我后期又查了一下，他家是个连锁店，这个烤鱼巨香无比，是我吃过所有烤鱼店当中最好吃的一家。我可以毫无争议的怎么去说，它便宜，三个人200出头吧，能吃的让你非常饱，甚至可以再加第四个人。
现在打开大众点评，
立刻搜，就是雅拉烤鱼，这是我男朋友发掘到一家店，我当吃完我震惊了，我这周日打算接着去吃一顿。我跟你们讲，这些真是宝藏店，一定要去尝一尝。
其实我们推荐系列的节目也是第一期嘛，就我一定要拿出我的杀手锏，这几家餐厅可能大家在各种这种媒体平台上吧，其实都已经被推荐或者已经被种草了，
但是为什么我还要拿出这几家店，就是因为是真的我扎扎实实吃了很多次，如果现在有朋友来北京，我仍然会推荐这些餐厅。我总结了一下，我推荐的这几家餐厅似乎都不是那种大型的连锁，可能顶多有个两三家连锁，而且都不是全程连锁。先推荐前两家，前两家其实是属于那种自从我21年来到北京，然后跟我同学跟我朋友我们就一直吃到现在的这两家餐厅。这两家餐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那种云南风味的，或是那种酸酸辣辣的口味，所以说不太喜欢吃酸的不太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暂时的捂上一下耳朵。先说一下第一家，第一家是小街猪手。这家店其实我最常去的是团结湖店，其实基本上从一开始的小排长龙到现在真的是爆满，我感觉我也是目睹了这个全程。这家还在香饵胡同有一家店，我觉得大家可以就近的选择一下。其实通过名字就知道这家是吃猪手吃猪蹄儿的，它有干锅也有火锅。那火锅呢还分好几种口味，我个人比较推荐酸汤的。酸汤这种其实就是云南风味嘛，就推荐这个口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酸酸的会刺激你的味蕾很开胃，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猪蹄儿这个东西吃多了就会挺腻的，所以酸酸的就会很解腻。这个猪蹄真的非常好吃，猪蹄儿真的是炖到那种软烂脱骨，筷子一夹起来就那种颤颤巍巍的感觉，咚咚的。你这个时候再去蘸一下那个蘸料，在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下他们家的蘸料有两种，一种就是麻酱的，另外一种就是需要加入汤底调制的那种。我一般会和我朋友我们两个各点一份，一分为二这样。这个时候你蘸满酱料放到嘴里，就是感觉它不是吃进去的，就是滑进去的，因为太软烂了，一抿就开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喜欢吃猪蹄儿的，喜欢吃这种云南风味的，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不喜欢吃云南风味的，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口味，比如干锅的呀，应该这个火锅好像还有这个应该是属于什么清汤还是什么汤，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第二家店也是一家云南菜，这属于就是火烧云，这家也是非常的火爆，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其实是从上海先火起来的，然后又开到北京来的。北京现在也是两家店，一家是好世界店，一家是王府井 APM 店。原来在蓝港其实也有店，但是现在似乎已经不开了。这家的菜是真的非常非常下饭，四个字形容，麻辣咸香。你点完菜一边吃的时候，你还会感觉哎呀点多了，因为我觉得太费米饭了。菜品其实我觉得就不做推荐了，大家没吃过的就去点招牌油焖鸡、黑三剁。但是我去吃了几次，我觉得尊笋肉末好像比这个黑三剁会更惊艳一点，就推荐大家都试一试。这个黑三剁和尊笋肉末大家选择一个就行了，因为类型上属于差不多的那种。吃过的朋友我觉得就不用再多说了，他们家的新菜其实也是值得一试的，但是奉劝大家不要去尝试比较猎奇的菜，就是一个小小的忠告。然后第三家餐厅其实也是属于云南菜，是一种创意云南菜，也属于这个漂亮饭，它叫做春台。其实具体有几家分店我也不清楚，我是在三里屯那边吃的，他们家的菜品确实特别有新意，感觉反正吃过一次菜品基本上都没有踩雷，但是也确实是小贵。听到前面我们会听到桑尼说的他刚才推荐的一家这个比较适合节日啊纪念日去到的餐厅，其实我觉得这家也是同样适合的。如果你是想要有一些仪式感，想要一些氛围，还想吃到一些中式菜品的，我觉得可以试试这里。然后我推荐的第四家其实叫做安城居，想跟大家讲一下，这家主打的是吃鸭头。我们在录制期间，其实桑尼说了，他其实不太吃鸭头，所以如果听到这儿不太吃鸭头的朋友，也可以先捂上耳朵的。其实这家据说也是排队天花板。说到这个排队，其实我觉得这个店很神奇。最开始是我 男朋友去带我吃的。他曾经说，他回家的时候和他妈妈聊这家店的时候，他妈妈也很多年前就吃过，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排队了。还是先告诉大家一下位置，这家就在北京的西边，在石景山。其实最近北京已经到了那种冬天的状态了，但是其实季节上还是深秋的季节，就是赏这个红叶儿、赏枫叶儿的季节。上周我同事还跟我说，这个周六的天儿应该不错，我准备去爬香山。哎，你没听说吗？这个香山的红叶儿已经疯了，所以我觉得这可以当做一个套餐，大家可以先去爬香山，去吃这家的鸭头。我觉得最好要错过饭点，要不然真的是排队，应该是排得挺厉害的，挺吓人的。说回鸭头，就是他家，我记得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只有鸭头锅，不卖其他的干锅。就是非常的自信，然后它的鸭头呢，其实是那种干香干香的。如果我觉得大家爱吃辣、能吃辣的，可以挑战一下那个辣度的 level，因为我觉得我平时是只吃微辣，但是我那次挑战了一下中辣，感觉它的辣会增加它的香味儿，就是辣的会香得益彰。鸭头的可食用部位都非常的入味儿。然后另外还推荐一个主食吧，属于就是炸烧饼，把麻酱烧饼给炸了，炸烧饼再就上这鸭头，那大家就去想象一下，真的是香爆炸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分享的这个饭店，不知道大家的笔记都有没有记好？如果没记好的，可以转战一下我们的 show notes。
我们上半期的分享就结束了，分享还在继续，欢迎大家移步下一期的分享。